首先在这里是恭祝大家有一个蒙福蒙恩的复活节。在星期五的受苦节，我们一楼三楼 UG 都坐满了，在九楼大约有一半，估计都有800多人就参加了这个受苦节的崇拜。为什么我提受苦节呢？因为没有受苦节就没有复活节。耶稣如果不是在十字架上面是死了，亦都是没有复活。有一个在非洲的穆斯林的教徒，他信了耶稣，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很奇怪，那就问他为什么你会信耶稣呢？那他就跟他的朋友分享，他说其实我的人生呢已经行到好像一条的分叉路那样，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行，不过我在一边的路那里我就见到一个的死人，在另一条路我就见到一个活人，所以我就行了向着活人那一条路。耶稣的复活是将我们带入永恒，但是复活不是单单讲紧将来的事，复活亦都是关乎我们今日生活的力量。今日我拣选了哥林多前书十六章来讲复活节，作为一个复活节的信息，可能有人是会觉得奇怪的。如果你翻开圣经，你睇第十五章咧，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咧，你就会发觉保罗喺嗰度咧就好详细咁样系讲复活，特别系讲紧身体嘅复活，圣徒嘅身体将来都系会复活，因为保罗系要回应住喺哥林多教会有一啲人佢话我唔相信身体复活呢样嘢。所以在十五章保罗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对复活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但是去到第十六章呢，保罗呢就好像讲一些杂项，一些不同的题目，他讲捐钱，他讲为什么他留在以弗所，他讲他的同工团队等等，好像跟十五章呢是没什么关系这样。但是我想请大家留意，在圣经的原稿里面呢是没有分章节的，即是说呢第十五章第十六章或者几多章呢是后人加上去，所以十六章的内容其实就是紧接着紧随着十五章。保罗他在十五章表明了上帝必定可以使一个扭坏的身体成为一个荣耀不会扭坏的身体，而跟着他就在十六章那里他就讲信徒是可以靠住耶稣活出一个复活得胜的生活。其实复活的真理和我们实际的生活是不能够分割，因为耶稣的复活不是为了他自己，耶稣的复活是为了每一个相信接受他的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是活出复活的能力的时候，每日都是复活节。让我们再一次同心低头祷告。上帝，求你监察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是渴求在生活里面是活出复活的能力，但很多时候我们有软弱，求主你帮助我们，亦都是真是带领我们去在每日的生活当中，无论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讲的、我们所想的，我们都是跟着圣灵的带领来做，以致我们是能够是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让我从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最后那两节开始讲起。 第五十七節那裡就說，感謝神使我們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勝。當我們問誰復活得勝啊，答案當然就是耶穌復活得勝啦。耶穌是第一個復活的人。不過保羅亦都話俾我哋聽，我哋都可以藉著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得勝。然之後喺跟住五十八節嗰度，保羅繼續話：所以呢、這個所以咧，就係代表係跟住上一節啦。嚇，我哋可以因著我哋嘅主耶穌基督得勝。所以咧，我親愛嘅弟兄們，你哋務要堅固，不可搖動，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句是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喜欢的金句，很多人都将它念了，用来鼓励其他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努力是去侍奉，因为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是 不是徒然的。我们知道侍奉和敬拜在原文是同一个字，那究竟这种努力侍奉、努力敬拜那种的生活呢，是有什么元素在里面的呢？我今天就会从哥林多前书的十六章跟大家看看复活得胜的生活三个的元素。十六章一开始保罗就讲到关于捐献，新汉语译本就说论到为圣徒收集捐献的事。在保罗他的报道旅程当中，他曾经向一些外邦的教会就发起，就为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是募捐。有很多教会是支持，包括加拉太的教会、马其顿的教会等等。在这里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同样都是发出这个的呼吁。在第二节那里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是什么日子？就是主日，就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那七日的第一日，保罗说那些信徒应该做些什么呢？他说你们各人要把自己所赚取的拿出一部分，各自储存起来，免得我来的时候才就集。保罗是讲紧在主日，在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的奉献。听到这里，可能有人即刻就在心里面想，就说唉，保罗又做大力士啦。咁有冇听过大力士嘅古仔呢？有一个马戏团，佢每晚表演之前呢，都搵一个大力士行出嚟，咁攞一个橙，咁个大力士呢就揸咗个橙，所有嘅汁呢都揸晒出嚟。然之后呢，佢就会邀请嗰啲嘅观众，就话你哋如果边个再能够喺呢个橙嗰度揸出一滴汁呢，我哋有好丰富嘅奖品係俾你哋。咁有一啲喺观众自己认为自己好大力嘅，咁佢话我嚟试下咁。但係竟然冇一个人係能够揸出一滴汁。如是者几晚都过去都冇人能够做到。到到有一晚有一个好身形瘦削嘅人，咁佢就举手，佢我试下啦咁。咁於是佢就出嚟试。拿着那个橙一揸，竟然是揸了几滴汁出来。那马戏团那个大力士就很奇怪，那他就问这个人，他说为什么你这么大力的？ 你是做什么职业的？那他就说我在教会专叫人捐钱的。保罗在这里不是做大力士，保罗在这里他是教紧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奉献，就是敬拜主的一个的行动。如果你以为金钱是很世俗的， 唔属灵嘅，咁我想请你翻去你睇下你嘅圣经，喺圣经里边讲关于金钱嘅教导嗰个篇幅吓，究竟有几多咧？有人话三分之一。但是无论是不是三分之一，亦或是四分之一，亦或五分之一，如果你说金钱是不属灵的话，那是不是表示你不需要理会圣经金钱的教导呢？圣经教导我们要做十一奉献，是不是代表我们不需要理会这个的教导呢？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如果一个信徒不愿意奉献的话，就是不愿意跟随圣经的教导。那他需要问一下自己，究竟将安全感、将倚靠是摆在什么的身上呢？是摆在金钱的身上，亦或是摆在耶稣的身上呢？人的生命是一个整全的生命，如果复活的耶稣真是你生命的主，他就是掌管你生命里面每一个的范畴，包括金钱在内。更值得我们留意的呢，就是保罗呼吁哥林多教会捐献。捐献给谁呢？刚才我讲过，是捐献给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圣徒。所以个目的，捐献的目的是为了服侍其他的人，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这种服侍贫穷人的心肠是从复活的主那里而来。保罗的教导就是在纪念主复活的日子，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是要预备好服侍其他人那个的心，并且我们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在加拉太书的二章十节那里，保罗这样讲，我们一起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行的。弟兄姊妹，请问关心贫穷人是不是你本来热心去行的呢？最近我见到一个见证的短片，是令我非常之感动。我想请你先想象一下，一个患有脊椎炎、焦虑症、抑郁症的人，住在一间的唐楼，70尺冇窗的劏房那里，真是所谓自身难保。这个人可以怎样去关心和去服侍其他的人呢？不如我们看看。
这位哥哥叫阿伦，他是长沙湾的街坊，不时会免费煮饭给附近的公公婆婆、长期病患者和独居单身人士。而阿伦自己其实都是一个基层，住在唐楼的劏房，回家要行8层楼梯。患有强直性脊椎炎的他，病发的时候会回不到工，只可以炒散。
本身强直性脊椎炎同埋有焦虑症同埋抑郁症啊，预备后科、三科咯，所以就其实成日翻医院复诊嘅。未做手术之前咧，都系要睇私家医生咯。个个月都睇一次，舒缓个肺嗰个辛苦程度。情绪病就呢几年先有啊，因为本身都病得好辛苦，有阵时又住喺呢啲劏房呢啲环境，住过更恶劣，都试过住喺车房后巷嗰啲食肆后巷嗰啲，去一间嗰啲僭建房。咁啊，住咗几个月。
虽然被病痛折磨，但系阿伦仍然坚持帮人。佢话系宗教嘅力量，亦都系出于一份同理心。今日佢送饭嘅对象就系一位中咗风又发紧烧嘅叔叔。
因为我都经过祈祷嘅，好清楚咁样去分享俾啲长期病患嘅老人家啦。因为自己都系长期病患者，即系将自己感受到嗰啲又即系服侍翻佢哋咯。咪煮咗啲河粉俾你食啊！你一阵肚饿，你一食啊！
插画家叫周日，佢同阿伦只有一面之缘，但系已经留下咗好深刻嘅印象。
佢嗰日上嚟，佢个身体好弱啊！佢 佢好好怕逼。有啲人可能有能力，但未必會做無酬勞嘅事。但係阿倫就以佢自己嗰個能力做幫到人嘅嘢咯。我覺得呢啲人會比一啲高學識或者中產人士啊，但係佢哋冇回饋社會嘅人更加偉大。
盼望阿倫嘅見證真係能夠激發起我哋服侍嗰個嘅心，無論用乜嘢嘅方法，無論係服侍啲乜嘢人，只要我哋係跟住聖靈嘅帶領去做，就能夠土主嘅喜悦。並且耶穌復活嘅大能就係咁樣，藉著呢一啲嘅服侍，可能睇起上嚟好卑微嘅服侍，耶穌復活嘅大能就係咁樣彰顯出嚟。第二点，保罗佢喺第八同埋第九节嗰度佢咁讲，佢话：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直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嗱，保罗写呢一封信嗰个嘅地点咧，就系以弗所。而他决定是留在以弗所，因为他明白上帝在那里为他开了福音的门，纵然有很多反对他的人，但是他愿意留在以弗所，因为他愿意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弟兄姊妹，今日你是不是愿意活在上帝旨意当中？上帝又为你开了一道怎样的门呢？有一个基督教的机构，它的意象就是去服侍那些露宿者，藉着信仰和服务结合，靠住福音的大能就回应那些露宿者身心灵那个的需要。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没什么资源的，资源是很短缺，而大家都知道香港的楼价那个的情况是疯狂到什么的地步，所以要找一些合适的居所给这些露宿者似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这个机构就是不断地经历耶稣为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开门。首先他们遇到一个良心的业主，以低于市价很多的租金就租一些单位是给他们使用。跟着呢，他又遇到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他就将一个7000几尺的物业是买了下来，帮他们装修，然后呢是免费给他们用作办公室同埋系活动嘅地方。再之后咧，佢又遇到政府以$1嘅价钱咧，系将一个有7层11个住宅单位嘅物业系俾咗佢哋去营运去使用。佢哋就系咁样一步一步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这样去见证着耶稣帮他去开门。他们的使命就是重建破损的生命，重修破碎的家庭，以及重燃破灭的盼望。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下，他就带给这班的露宿者真的能够达到这个的使命，这个的目标。当然他们是这个机构是需要伙拍住教会去一起做，才能够是回应这班露宿者身心灵那个的需要。而耶稣也都感动了20多间教会是同这个机构合作，一起去服侍这一班的露宿者。弟兄姊妹，耶稣的能力，耶稣的供应，很多时候远远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问题就是 我哋愿唔愿意活喺上帝嗰个旨意当中呢？嗱，当我哋讲话，我哋要明白上帝嘅旨意呢，好多时候呢，我哋都会諗起一啲特定嘅处境或者一啲困难嘅决定嘅。例如我应唔应该转工啦，我应唔应该移民啦，或者我应唔应该同呢个人结婚啦等等。但我想话俾大家听，其实有一啲嘅事情呢，上帝已经藉着圣经系话咗俾我哋听，将上帝嘅旨意好清楚同我哋讲咗，我哋唔需要再问㗎啦。我諗其中大家最熟悉嘅例子呢，就係帖撒罗尼加前书5:16-18，我哋一起读。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哋唔需要问神啊，你系咪你嘅旨意要我祈祷啊？系咪你嘅旨意要我谢恩啊？系咪你嘅旨意要我喜乐啊？唔需要问，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呢、这个就系神喺基督耶稣里向我哋所定嘅旨意。当然，圣经里边仲有好多其他嘅例子咯，你唔需要问。是咪神嘅旨意要我谦卑呢？是咪神嘅旨意要我使人和睦呢？是咪神嘅旨意要我圣洁呢？圣经已经好清楚话咗俾我哋听，如果你选择唔圣洁，你选择犯罪，呢、这个就系你嘅问题，将来你都要向上帝去交账。如果我要在哥林多前书16找一个这样类似的例子，有些什么神的旨意是他已经讲了给我们听呢，我是会选择13-14，我们一起读。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作。这个亦都是神的旨意，我们不需要问神，你是不是要我在真道上站立得稳？我们不需要问神，是不是你的旨意要我们做每一样东西都是凭爱心而做？圣经已经很清楚话了给我们听。弟兄姊妹，请问今天你在教会的侍奉，是不是你所做的都是凭爱心而做呢？抑或是凭血气而做？你所做的是建立，抑或是拆毁？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愿意是活出真理，让我们的生命是有爱，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第三点，保罗佢喺第10-20咧，佢提咗一啲嘅名嘅，例如咧第17佢就提咗史提反、福图拿都同埋阿该古。嗱，佢哋三个咧就系去到以弗所嗰度去探望保罗嘅。而保罗点讲咧？佢话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嗱，这个你们就是讲紧哥林多教会，佢对保罗咧系有一啲不足嘅地方，但系呢三位嘅弟兄咧，佢哋就补上咗教会嗰个嘅不足。当一个嘅团队系同心咁样去为主作工，喺耶稣基督里边系合一嘅话，就能够是互补不足，并且是能够加强了大家侍奉的喜乐。我记得我都带过我的门训的小组呢，是去到国内呢做一些培训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就用我们的恩赐是一起是配搭去侍奉。我哋同啲小朋友係影相啦，帶埋相架，送啲好靚嘅相俾佢哋啦。 我哋一齊獻詩啦，一齊喺同我喺兒童主日學嗰度去教導一班嘅小朋友啦，喺夜晚咧我哋又做一啲嘅培訓啦，教導聖經嘅真理啦等等，我哋一齊侍奉，係令到大家都係非常之喜樂，就好似呢度咁樣，保羅咁樣講。保羅話：他們叫我和你們心裡都快活，這樣的人你們務要敬重。嗱，我哋首先搞清楚呢個他們、你們係邊個先嚇？呢個他們咧就係講緊頭先嗰三位嘅弟兄嚇，佢哋係讓保羅嚇，呢個我就係保羅，同埋你們，你們就係嗰個受信人啊，即係哥林多教會嗰啲嘅信徒。呢三個人係能夠令到保羅同哥林多教會心裏係快活。新漢語譯本就譯做歡慰，英文就譯做 refresh my spirit， 刷新我的靈。我哋見到啊，當一個團隊係合一嘅時候，佢哋嘅服事係能夠令佢哋身邊嘅人，令到教會啊，都係嗰個靈啊，都能夠刷新，令到佢哋係快活，令到佢哋係歡慰。弟兄姊妹，唔知道今日你嘅侍奉係唔係為你身邊嘅人帶嚟歡慰同埋喜樂？喺第十九節，保羅亦都提到一對嘅夫婦，阿居拉同白基拉。呢對夫婦同保羅嗰個侍奉咧係有好緊密嘅關係嘅。當保羅係從哥林多去以弗所嘅時候，呢對夫婦係同保羅一齊去，一齊喺以弗所嗰度係建立教會。佢哋又幫助阿波羅，大家知道阿波羅是神很重用的一個的仆人，但是阿居拉和伯基拉幫助阿波羅呢，是更加明白福音的真理。他們的侍奉令到保羅放心到一個的地步呢，是將所有的事情都交低給這一對的夫婦，然後自己就去了安提柯。如果教會有好似阿居拉、伯基拉，或者是史提反、福徒拿都、阿該古呢一啲嘅弟兄姊妹，佢哋嘅侍奉係能夠刷新人嘅靈嘅，佢哋嘅侍奉係令到人哋心裏面快活歡慰嘅，咁樣我哋就要感恩。如果我哋教會嘅弟兄姊妹都能夠同教牧團隊是一齐的配搭，一齐的合作，在主里面合一，同心侍奉，这样教会就能够成为明亮的灯台，实践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有一位信主多年的弟兄，他跟其他人分享，他很向往呢是去非洲短宣。每一次当他听到其他人讲见证，或者见到一些的相啊，一些的书啊，或者听到一些非洲的宣教士分享他的事工啊，他都会觉得非常之羡慕。并且呢告诉他们，去非洲短宣呢是他现在最大的心愿。他的牧者多次听到他这个的心愿，于是呢就鼓励他，你去实践，那你就去一次非洲尝试 一个的短宣的过程。这个弟兄经济上没有问题，他又退了休，时间上也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却是这样去回应他的牧者。他说，我真的很想去非洲，不过我有恐惧症，我不能够坐飞机。 不是健康的问题，而是内心恐惧那个的问题。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搭飞机就不能够去到非洲，不能够经历在非洲短宣。弟兄姊妹，我想讲什么？或者今日都有人说，我好渴望经历耶稣复活的大能在我生命里面是彰显出来，但是他却不愿意同罪是一刀两断，他却不愿意让耶稣掌管他整个的生命，他却不愿意去关心去服侍其他的人，他却不愿意活在上帝的旨意当中。这些人不会在生命里面去经历耶稣复活那种的能力。如果我们的老我不死，我们就不能够经历复活。正如我一开始说，如果耶稣没有在十字架上死了，就不会有复活一样。在这一本Experiencing the Resurrection 这本书里面，作者他就说，他相信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呢是不想，听清楚，是不想在生命里面去经历耶稣复活那个的能力。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付代价，因为他们不想放弃最终之乐，因为他们不想负上一个基督徒应该所负的责任。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那里他这样说，我们一起读。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保罗在这里讲那个的认识，不是单单讲紧那个头脑上的认识，而是讲紧在个人关系上和在生命经历上，他是很希望认识主耶稣，他将这样东西是看为至宝。我提议大家，你回去，你从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开始看，保罗讲到他一生的追求是什么，保罗讲到他怎样向着标杆直跑。不过当你看的时候，请你真是好好的思想，究竟保罗说他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做好我们的释经的话，当你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不会以为保罗说他一生所追求的就是从天上而来的奖赏。不是这样，保罗不是一生追求从天上而来的奖赏。那个标杆究竟是什么呢？保罗一生的追求究竟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腓立比书三章的第十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里讲的认识，讲的晓得，同样不是头脑上，而是在关系上和经历上。保罗告诉我们，他一生的追求就是希望能够在关系上，在经历上去认识基督，他希望经历基督那个复活的大能，并且他希望是能够经历同基督一同受苦， 这个就是那个的标杆，这个就是保罗一生那个的追求。或者我向大家发出一个的挑战，或者你叫他做一个的邀请，你愿不愿意每日都同复活的耶稣相遇相交呢？这个是你自己的一个的抉择，没人能够帮到你，是要你自己做一个的决定。如果你是愿意好像圣经这样说，你愿意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去跟从耶稣的时候，如果你是愿意每日都读圣经，每日都是跟随着圣灵的带领而去行事的话，你愿意活在上帝旨意当中，你愿意关心服侍其他人，你愿意同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一同同心合一这样的侍奉的时候，我告诉你，每日都是复活节。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是丰富，你已经将复活的能力是赐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靠住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过一个复活得胜的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加添给我们有力量，让我们能够真是活出这个复活得胜那个的生命，去见证你，去荣耀你的名。多谢你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